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来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是保罗分别写给提摩太和提多个人的，但大部分内容是为了提摩太和提多所牧养的教会。三封书信在形态、内容和历史背景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被称为教牧书信。主后62年，保罗上诉凯撒成功，从罗马获释，重返亚细亚马其顿。他可能先从罗马坐船经过克里特岛，把提多留在克里特牧会，接着继续坐船到以弗所，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牧会。最后，保罗经过小亚细亚回到马其顿，可能于主后63到64年冬天之前。先给克里特岛的提多写了提多书，后来又给以弗所的提摩太写了提摩太前书。主后64年7月，一场大火席卷罗马全城，市区受到很大破坏。民间谣传是尼禄皇帝下令纵的火。尼禄为了转移视线，就嫁祸基督徒，许多基督徒被定罪。很可能在这段迫害时期，保罗再次被捕入狱。在罗马等待最后的判决，这时访客稀少，因为当时若有人公然自认是基督徒，就有被捕甚至死亡的危险。保罗在第二次被囚罗马、即将殉道之前，写了《提摩太后书》。在第二章的3到6节中，保罗用士兵、运动员和农夫的例子来比喻传道人应有的心智。同样的，这里所说的传道人，并不局限于教会中的牧师、长老、传道人，只要是因信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有义务把福音传到万邦。当兵的比喻是借用罗马文化的背景，而运动员的比喻则是借用希腊的文化背景。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到，第一，传道人都要有受苦的心智，正如每一个士兵都准备受苦一样。苦难是我们见证基督的一部分，传道人更是首当其冲。提摩太后来也被监禁过，同受苦难。第二，传道人都要有忠心侍奉的心智。侍奉是主业，应该放下自己的喜好，单单讨主喜悦。但如果受事物副业缠身，妨碍侍奉主业，就要有所取舍。保罗并非要求传道人不顾家庭。因为管理自己的家是传道人侍奉、操练和见证的一部分。第三，传道人都要有严谨自律的心智，按照真理侍奉神。在当时的奥林匹克竞赛上，各样竞赛都有严格的规矩需要遵守，包括10个月的专业训练、遵守赛规、自我约束等。第四，传道人都要有殷勤劳力的心智。没有付上代价，就没有收成。有了以上的心智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对传道人的劝勉。第一，不可凭血气为言语争辩。为言语争辩，指在那些与基要真理无关的字句上咬文嚼字、争论不休，专好问难、争辩言辞，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骄傲、讨人的喜悦。这些出于肉体的争辩，不单不能带来属灵的益处，还会肉体惹动肉体，败坏听见的人。第二，要用生活的见证竭力寻求神的喜悦，可以毫无羞愧地把工作的结果摆在神面前，请神验收，用正确的方法或态度解释神的话，不根据人的意思曲解神的本意。第三，远避世俗的虚谈。世俗的虚谈是指以弗所的主要异端，他们偏离了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过，这会像毒瘤一样迅速蔓延，也会败坏人的信心。所以最好的对策就是远避、躲避，因为这的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，如果与他们接触太多，恐怕也被引诱，陷入试探。第二章的最后是我们今天的导读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然而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这印记说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，凡称呼主名的人，总要离开不义。 在大户人家，不单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，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保罗用建筑来比喻教会。用建筑里边的器皿来比喻教会里各式各样的人。神建立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，并赐给教会两个印记：一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表明神永远不会认错属他的人，所以我们不必为教会中出现各样的事而感到困惑。二，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，表明若有人没有离开不义，那么他们就不是属主的人。而我们能否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不是根据知识、财富、能力、地位，而是根据是否自洁、脱离卑贱的事。神眼中的贵重就是圣洁、合乎主用，可以预备行在神眼中看为美的各样的善事。我们要合乎主用，必须逃避私欲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也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。并且要与弟兄姐妹一起追求，因为当我们一个人孤军奋战的时候，很容易陷入自义、焦虑和偏激。逃避有时候会被看作懦弱、胆小，但聪明的人却明白，远离试探常常是最勇敢的行为。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，要逃避任何能引发他产生恶念的东西。亲爱的家人们。我们是否也会遇到一些不断出现又难以抗拒的试探呢？我们要竭力避开任何刺激我们去犯罪的环境。在属灵的征战中，我们要知道何时战斗，怎样战斗，同时也要知道何时逃避，因为两者同样重要。我们要合乎主用，也要弃绝那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，因为为言语争辩。实质是为了满足肉体的私欲，既不能造就肢体，也不能造就教会，只会起争竞。教会历史上出现的许多不合一，都是因为愚拙无学问的辩论。相反的，我们应该持有以下正确的态度：一，我们应该温温和和地待众人，不论对方如何回应，我们都要有温柔怜悯的心肠。二，我们应该善于教导，不仅要运用教导的恩赐，更要活出真理的见证。三，我们应该存心忍耐，不用血气对待有不同意见的人，不强迫，不放弃。除了有关得救的福音真道，在其他非基要真理、非真理的问题上，在肢体得到更多的光照之前，我们都应当柔和谦卑，彼此接纳。一面寻求主的光照，一面按照自己已蒙的光照来生活，而不是互相指责、论断，勉强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，甚至破坏身体的合一。因为属灵生命的长进，并不是别人强迫的结果，也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，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四，我们应该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。温柔是主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是属主的人得胜的秘诀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只要我们站在耶稣基督一边，就不必靠血气争竞，而是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不是为了定罪，而是为了得着他们。只要是神所拣选的人，神自己会负责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我们若伸出血气的手来替神做工， 反而会自己陷入肉体的最重。若我们不懂得让神自己来做工，我们就不能合乎主用，与神同工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圣灵借着保罗教导我们，必须良善温柔，心存忍耐，温和地解释真理。正确的教导绝不会引起争吵或愚昧的争论。不论我们是服侍小家聚会、主日学、查经班，还是讲道，都要避开无谓的争辩，并小心聆听别人的问题，尊重他们。这样，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就会较愿意聆听我们的教导，也许会纠正他们的错误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开启我们，来教导我们。主耶稣，在5780年，我们宣告，我们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你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。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主耶稣，你也帮助我们弃绝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。主耶稣，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温柔的心，让我们可以温温和和的待众人。主，你帮助我们善于教导，用我们生命的见证来教导，让我们可以存心忍耐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主耶稣也帮助我们为那些抵挡福音真理的人祷告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让他们可以早日明白真道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愿神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周。